迎风扬起，主持人陶怡邀请您共同分享家的温馨，让我们用爱与了解陪伴青春期的孩子享受成长的喜悦。
台欢迎你与我共度迎风扬起，时序进入十一月底，刚刚度过感恩节，紧接而来十二月的圣诞月，在社会各角落您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爱心活动正在发起着。如果有余力，我们也邀请大家在这不容易的一年一起来关怀社会各角落人们的需要。而回顾过往的一年跟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还有哪些事情要继续努力，哪些事情是值得感恩的，建议听众朋友找一个空档跟孩子来结算一下，相信对孩子们回顾以往跟策立未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教育就是在生活当中带领孩子一起去经历，这是最轻松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为您安排了丰富的内容，邀请您锁定 FM97.5 迎风扬起的节目现场。在今天第一个单元亲子沟通小 paper， 陶爷要继续引用校园出版社与豪猪共舞这本书籍，要跟您聊一聊事物导向的孩子在面临人际或事情困顿的时候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个人喜欢与豪猪共舞这本书，最主要是因为作者菲利普斯先生他用40个题目检测出我们是快板还是慢板沟通反应的人，以及我们所关注的是事物端还是人际方面。一旦从这四个象限找出我们的沟通风格之后，你就会分为事物端快板的主控，慢板的分析，另外人际端是分为快板的表达还有慢板的可亲四大族群。那我们曾经分别分析了各型孩子他们的反应，父母亲可以怎么样陪伴呢？今天我们要继续集中在当事物端，也就是无论他是快板的主控还是慢板的分析型孩子，一旦他们碰到人际或事物上的困顿的时候，他们习惯性所采取的反应。以慢板的分析型来讲，他们是注重安全感的，所以一旦碰到了挫折就容易胆怯，企图要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就保持沉默，不会轻易告诉别人他的想法，基本上他就会逃避这些令他不舒服的经验或环境。那父母亲在陪伴分析型孩子当他退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第一个要了解，这些孩子因为很注重安全感，希望凡事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再加上他们很爱面子，所以比较容易从一些冲突或困顿当中退缩下来，因为他宁可一个人推到墙角去处理问题，也不太需要别人的参与。另外他们也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关系是怎么了，他必须要自己厘清一些脉络，他才能有效率的去解决这些困境。所以父母亲对于分析型的孩子来讲，千万要有耐心，不要咄咄逼人，也不要在他们还没有思考周详的时候就催促他们去行动。其实分析型的孩子天生就是系统好手，他们一定要运用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找寻解决的方法，所以父母亲可以从旁协助他们设定一些有意义的计划，甚至鼓励他去收集资讯，因为分析型最擅长的就是收集资料，在找到资讯之后，然后亲子之间可以共同的商讨，接下来还是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这些资料，并且独自思考。所以父母亲一定要放慢速度，而且要有耐心，爱他们 就是要以他们擅长处理问题的方式来跟他们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所以父母亲一定要给分析型的孩子时间跟自我控制的空间。那同样是事务端比较快板的主控型孩子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无论对人处事，他们碰到困顿的时候反而想要跳出来控制一些场面，所以他们会变得更加的坚持，态度更霸道，甚至呈现过度控制的状况，连沟通都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时候事情都能够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他会显得格外的意志坚定，甚至要强势的企图去说服别人，所以真的很像一只小老虎。这是因为驾驭型的人他处于冲突的状况，他会感觉到马上就要失控了，所以他有一种天生的直觉会让他们赶快去要抓取某些事情，让他重新得回控制权。所以父母亲对于驾驭型主控型的孩子来讲，千万不要在他反抗的时候企图去跟他 fighting， 千万不要以暴制暴哦，因为这对主控型的孩子来讲这是他最拿手的。说句笑话，当他欢欢的时候通常都是伶牙俐齿，他很容易把你杀得片甲不留，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可以降低姿态哦，因为主控型最喜欢有 guts， 有立场，有原则的人。所以即便我们父母亲在陪伴主控型的孩子的时候，你还是要适度的表达你的意见，不亢不卑，试着把他们的精神能量重新引导到一个正向的目标，往你期望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点破他的需求，然后挑战他，他要如何去突破，他需要收集什么资讯，还需要加强什么样的力量。当他看到有意义的目标的时候，他很喜欢重回选择权，达成他自己的目标。所以做父母呢，只能从旁协助他设立一个他能够同意的目标，千万不要放弃他们，你要用爱心跟孩子说诚实话，主控型的孩子就会有所回应。这是我们今天根据《与豪猪共舞》这本书谈到了事物导向主控型的孩子或分析型的孩子，他们对于冲突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选项。分析型习惯逃避，主控型喜欢跳出来掌控局面，父母亲要陪伴他们，以他们的优势来带领他们，放过他们的弱势。我想这才是亲子互动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毕竟我们是父母亲，我们长期陪伴孩子，唯有我们最了解孩子的强与弱，千万要用他的强项帮助他补弱项，不要反过来用他的弱项打击他，会让孩子们失去了志气，也失去了奋斗的目标。特别提供给音风扬起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到坊间寻访校园出版社《与豪猪共舞》这本书。好，稍后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老师说，孙明义老师也要提供给爸爸妈妈非常有效的教育资讯。第三个单元，德身心电影情，今天我们再次播出蔡正杰老师所介绍的一出德国片，相信在片中你也可以找到亲子沟通的契机点。朋友们收听的节目是音风扬起，我是陶怡。Thank you.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迎风扬起节目现场。在今天老师说单元，再度为大家邀请到亲职教育专家孙明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明义老师。
大家好，陶姐好。
每次老师带来的一些话题都很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又是爸妈的功夫，你要为我们带来现在21世纪非常流行的一个教育风潮，
叫做正向教养。
重要啊，明义老师，像我这种没有志气的孩子，我超级需要正向鼓励
啊。对，
如果你负向谩骂，我就会更糟糕，
是
因为连志气都没有了。
是，
所以这一点如果要正向教育，铁定老师师长要率先示范咯。
对，其实我在演讲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想孩子就会非常有帮助。你觉得什么事情对你是有帮助的，可以促进你的动机的，那样子的事情也会适用在孩子的身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别人一直骂你，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转过头一直去骂你的孩子，那个绝对没有太大的帮助。
可是这也是非常吊诡的地方，我们很不喜欢被骂，可是我们无形中又传承了爸妈叫骂式的管理，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些觉察才能够转负为正？
是，其实我今天要谈的正向教养不是在着重在到底要怎么做，而是要放在你要怎么样先评估你自己的状态，你要怎么样增加你的觉察。那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我刚好有一个妈妈来跟我做亲职的咨询，那她小孩是幼儿园的年纪，她就说经常为了同一件事情卡住，小孩就是在家会鬼哭神嚎。那什么事呢？就很简单，就是她的小孩不愿意去洗澡，每天都要拖到很晚很晚，然后他就会生气，一定要等到他生气了吼他了，小孩才会乖乖的进去。
那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不要洗澡呢？
对，
是不是洗澡不舒服还是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当你去观察如果你跟孩子的相处有卡住重复的部分，那这个正向教养里面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的教养调整不了孩子，你第一件事就要回来调整你自己。所以刚刚陶姐引导得很好，第一件事一定是先 hold 住你自己的情绪。在那个当下可能很难，可是我会建议在之后，比如说今天又是一阵鬼哭神嚎，好不容易洗好澡上床了，那我会建议好好想一想，去想这个孩子到底怎么了。刚刚陶姐讲的很好，他有可能不喜欢被水泼到的感觉，
是啊，
然后或者是说他就是有一个游戏他还想继续玩，他不想要被打断，
是，
或者是说像后来我跟这个妈妈讨论的结果，他有一个领悟，他领悟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可能是不想去睡觉，因为每次都拖到最后嘛，所以洗完澡然后就是上床睡觉，刷完牙就上床睡觉。
很棒的察觉。
对，所以你要有一个察觉。为什么要有这个察觉？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水晶球，也不是孩子肚子里的蛔虫，所以我们一定不知道他真正原因是什么。可是假设孩子有一个感觉感知，是我们一直持续的想要搞懂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的不会是不耐烦，他们感觉到的是你对他一直持续有的关怀。
是，我们只想孩子照我们的命令把事情做完。
对，
其实孩子想的很简单，他只想快乐的把这件事完成就好，
或者是他只想延续他的快乐。
对，
在他的 case 是这样。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温柔又坚定的教养，
是
那个意思，就是对不起，你的上床时间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呢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先刷牙再洗澡，或者你先洗澡再刷牙，
反正就是要去做该做的，他有选择权。
对，有选择权的时候孩子比较有一个掌控感。那个性稍微比较强的孩子，如果他能够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他就会做得很好，因为他会感觉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你说好，那如果决定留他还是拖拉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建议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就告诉他说，今天很晚我们一定得睡觉，但是你可以选一个玩具，你可以决定你要放在家里哪一个角落，明天你可以带着这个玩具吃早餐，你一醒来就可以拿到这个玩具。
你等于给他法外开恩，给他一个 favor。
这个 favor 的意思就是，我懂这件事对你来讲很困难，那我也愿意 honor 你需要有这个 玩乐的时间，
是，
所以我让你有一个延续，好像是一个信物，你知道吗？就是哦，好，如果我这样去做了，明天一早我还是可以去。
嗯、
哦，这个玩具、这个地方、这个全部都是由我决定的
时候。我觉得孩子都喜欢这样哎、欸。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哎，妈妈，你懂我的感觉，那我有某个程度的掌控感，那我就比较愿意配合。
我觉得这是很多父母迷失的地方，
是
我们希望孩子越长越大越有抉择权，
对，
可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却不允许他有小的抉择权，
对，所以其实从小事如果你给他无伤大雅的选择、嗯嗯、让他开始可以觉得哦，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我甚至可以 follow up 把我决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责任感的训练。
可是父母会担心万一他做错决定不是浪费时间吗？所以干脆就听我的最省时啊
所以才说无伤大雅嘛，就是他选哪一个你都无所谓嘛，反正最终就是睡觉这个时间不会改变。
嗯，
好，回到正向教养，我给这个妈妈的建议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直卡在这个跟他这个洗澡啊不洗澡这件事
同样的题目，
对，那就表示你可以调整你的做法。
嗯，
哦，那因为他的孩子已经5岁多了，所以我就建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跟你的孩子来谈谈这件事，来做一个约定？
可以了，5岁多很熟
了。对，怎么谈呢、嗯、你可以从你自己的感受出发，你可以告诉他说，妈妈很不喜欢每次晚上都要对你生气、
嗯、
那你一定也不喜欢妈妈对你生气，那妈妈来猜为什么你不是很想去洗澡，可能有这些原因、嗯、那这些原因我有想到一些做法，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选一个玩具放着，明天一早起来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玩具，这个就是所谓的做法、嗯、然后你就提议，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假设我们今天回家就先洗澡，这样子洗完澡了你也不用生气，我也不用生气，后面的时间你就可以玩。
哇，好自由哦。
对，意思就是说我们来找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比较温暖的方式，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你就告诉他说，那我们来先来试试看，妈妈也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但是我们就来试试看，说不定有帮助啊，那你就可以告诉我有没有帮助。
嗯，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带我两个孩子，
是
因为我的孩子都很有主见，
对，
他是不听命令的，
是，
所以你只能在小小范围一二或一二三当中，
对，
让他选一样，
对，
他就乖乖的负责任的做好他的本分。
是没错，所以其实就是他会很需要这个掌控感、
嗯、
那第二个部分我刚谈的就是那个，其实孩子越来越大，我们希望parenting 不是只有一个很权威的、嗯、或者是我一定要引导你做到对的、
嗯、
因为我们同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为自己负责、
嗯、
所以我会觉得在小学的阶段，尤其是从中年级到高年级这个时间点，其实你要慢慢转换你 parenting 的方式，让他变成有一个空间可以来表达他的想法、嗯、然后可以来为自己做选择，然后从自己做选择以后他怎么实行，你再跟他来看他实行的细节，你再来给他引导的方式，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因为很快的进入青春期以后，那个沟通的管道就会稍微被关掉。
对，所以您等于是做预防教育，
对，
在他还在半顺服半独立的时候，
是，
你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就像民主式的，
是，
商量的正向的教育，
是，那个意思就是我还是为你负责没有错、嗯、但是我也会好奇你在想什么、
嗯、
你想要怎么试，甚至你试完以后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来看你刚刚试的细节里面什么是有帮助的，什么是没有帮助的，那没有帮助我可以给你什么样子的想法跟建议。
我觉得这个父母就像 CEO 一样、啊、他是逐步放手而且他是有策略在进行的。
是，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哇，你听可能会觉得哇，老师那这段时间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来跟他讨论跟他，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嗯、
你在他小的时候不花时间，
对，
你以后花的时间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
真的，这就像打地基嘛。
对，
我们的教养也是要打好地基，
对，
孩子就可以拾级而上，
是，
而且是顺理成章的。
是，那我要提醒一点，你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打这个地基、
嗯、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感，
真的，我觉得很多父母都想太多了，为了孩子以后这样太大爱了。我觉得你把自己的幸福给稳定，当你能够快乐又有顺序的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自然到位，
是
日后的幸福那是不可胜算的。
是，就是怎么样聚焦在这个每天这个当下的相处，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身为爸妈你很疲累，所以你也一定也要有一个反馈是，哎，我懂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商量的，那他其实是会愿意往我希望他走的那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家庭为什么我们生小孩，这个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幸福感。
明老师，我很好奇，在你的陪伴之下，有没有哪一些父母亲他们有这种了解？
有，在这个咨询的工作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我觉得他们会理解一件事，就是生孩子不是只为了孩子，
是
生孩子是为了自己可以经验到那个更深刻的爱，
真的，
然后更有一个永续，因为你给予然后对方也还回来，那种永续才是让你感觉非常的充实非常幸福的感觉。
当你在生养育孩子的时候，你自己也被重新建造了。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孩子调不动的时候，你调的是自己。
对呀，
你调的是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在改变了。你在朝一个更好的，你更喜欢自己的那个样子前进。
我记得我当年也是，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契机，就觉得其实教养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是，
所以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是一体的两面嘛。
是，一定会有困难，但是你要把它想成这个困难就是让你们变得更好的契机。
好棒啊！这样听到孙明义老师解说正向教养的心态跟做法，你会发现教养是一件非常快乐而且有成就的事。
是，
谢谢明义老师，
谢谢大家。
听完了明义老师所提供的正向教养，我相信一定能够成为爸爸妈妈教养的一个好策略。谢谢明义老师，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稍后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德胜心电影情咯，别走开。回到阴风阳起，在今天第三个单元德胜心电影情，他也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德胜者的种子教练蔡正杰老师来的节目当中。阿杰老师您好。
陶冶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阿杰老师长期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非常棒的电影，透过电影的人物也学会我们自己的人生功课。今天您带来这出戏好棒哦，它的片名是
欢迎来我家住，
这跟欢迎来到德国很像，也是个德国片，对不对？
是个德国片。
是，他所讲的内容是，
因为这几年当中，欧洲涌进了很多的难民，有非洲来的，有中东地区来的，所以他们来到德国接受了很多的难民，他们开始都住在难民营，可是他们也希望德国百姓能够接受这些难民带回家做寄宿家庭，帮助这些难民在德国能够安居乐业下来。这个电影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个人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对于德国总理梅克尔还蛮佩服的，因为他提倡收纳难民，虽然国内有很大反对的势力。
是，
据说欢迎来我们家这出戏头也充分显示出这样的状况。
对，因为这个片子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个外科医生，大概有60岁左右吧，他的太太是个小学的校长，退休的
高知识分子。
对，可是退休之后人就很容易觉得不太有成就感，
没错，
所以他们夫妻感情也越行越冷漠。好，那这个先生继续在他的外科事业上努力的时候，可是因为年纪大了，体力差了，眼力也差了，那开刀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就会被年轻的住院医生提醒，他就恼羞成怒，常常跟开刀团队的关系很不好。那这个太太觉得说，我有一身的学问，在家里头就很无聊，没有成就感。他想到说，政府既然推动这些难民的工作，我应该 do something。所以他就去难民说，我可以来这里教德文， 他刚开始的姿态蛮高的，可是早就满额了，轮不到他，他就很失落。然后在那明还碰到一个他不太喜欢的人在那里当一个很红的德文老师，他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后来又再看到电视上也一直在推广说希望德国百姓能够成为寄宿家庭，
接待这些难民。
对，
哦，好棒，好友善的动作。
哦，这真的很不容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是我，不晓得我们家会可不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个欧洲的地方他们对于整个民族融合这件事情真的比东方人更加的先进。
对，所以故事就这样子展开，他们就查访了很多的难民，最后他们选了一位从奈及利亚来的黑人迪罗亚。他先生很细很细的问了很多的理由为什么要接待他，那发现这迪亚罗是一个很悲惨过去的一个长大的人，他的国家有很多的内战，他的亲人很多都在内战当中过世，所以迪亚罗被他们接待到他们家里，本来是要给他住在楼上的卧房，很好的卧房，可是他说不要不要，我就住在地下室，住在一个储藏室里面就好了，
很谦卑，
非常谦卑，然后谨守分际。那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因为他要学语言，所以他也不能出去工作，他就帮助这个太太整理花园，家里头的东西坏掉他也帮忙修。
好本分哦。
对，非常本分。然后他也在这个家里面看到这个家是有一些状况的，夫妻不和，这对夫妻有两个孩子，儿子是个律师，非常要成就感，然后所以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离婚，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后来孩子也放回父母的家里了，请父母照顾。但他有一个女儿30多岁了，可是好像始终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没结婚，然后还在那里读大学，这个读读
那个
学又
还没找到自己喜欢的。
对，因为他每次要读什么，他爸爸就说你这样太笨了，这个路不对，就一直被爸爸否定。
哇，这就叫高成就父母症候群。
对，
他会掌握孩子的发展方向。
对，那最后是这个迪洛亚在他们家一段时间以后，他的主人的女儿有一个追求者，是一个有点癫强迫症的计程车司机，追到他们家里面来干扰了他们的生活，迪洛亚就出声来制止这个不太 OK 的人，保护了他们家的女儿。他也跟他的女儿讲说你应该要结婚呢，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就是他说在我们的国家女人结婚生子才会真正的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很多很传统的家庭观念。
是，
这个女儿就想了很多，我应该怎么样走才会比较好。她还很主动要帮她介绍男朋友，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
哇，这个不只是一个受帮助的人，其实她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对，
成为一份子，甚至有一点点看出她在帮助别人了耶。
对对，她不单单是帮助她这个寄宿家庭的大大小小事情之外，他也会帮助邻居一些小小的事情，虽然那些邻居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
因为他是黑人又是难民。
对，他的邻居常常因为他叫警察来。对，
所以这真的是演出了这个社会实际的状态。好，有人接待难民，有人接纳不同，有人就是要抵抗。
这出戏后来这个做先生呢，因为不能够接受自己越来越老，有皱纹很正常吗？他才常常去打针
啊，做医美哦。哇，外科医生不是讲究技术就好吗？怎么这么注重形象啊？
然后这个医美的医生还带他去结识很多很多年轻的漂亮正妹，就觉得说哇糟糕，这有点危险，这有点危险。可是这个迪亚罗就在旁边就会提醒他的女主人，他说哎，你不太关心你的先生哦，在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做太太的也很棒，就会想说好像我不是很 OK。
是，
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下阶梯。
是，
到后来有一次有一些人到他们家有个 party， 然后发生一些状况，叫了很多很多的警察来，警察也以为迪亚罗是犯罪分子，
是，
所以武装警察冲到他们家，引发了这个男主人的心脏病，就被急救送到医院去。但那个时候这个女主人才想到说 我真的疏忽他太久了。
是，所以你看，尊重界限跟关怀，它是要有拿捏的耶。
对，
欧美就是太注重个人隐私，以至于亲情之间有了很大的缝隙。
对，
不像这个奈及利亚的黑人难民，他反而把传统家庭价值观带到这个家庭。
对，就真的也因为他的介入，帮了这个家庭重新和好。
哇，好棒哦！所以阿杰老师可不可以说，我们说受助者也可以成为助人者，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帮助别人，觉得我们一直在付出，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付出给别人，其实反而是被对方祝福。
真的，所以说施比受
更为有福，
更为有福，真的，这真的是很棒的一出戏。这是今天蔡正杰老师带来的一出德国好戏哦，欢迎来我们家，这是特别介绍给您的一出好戏，欢迎来我们家。稍后再回到迎风扬起，我们继续请蔡正杰老师为我们介绍好戏。回到 ICG FM 97.5迎风扬起的节目现场，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黄昏六点以及每周一上午十点重播一次，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特意透过 AOD 的系统随时回顾我们的节目内容。希望我们所提供的教养的资讯都能够成为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教育的参考。今天我们在第三个单元德胜心电影情，邀请德胜者教育协会蔡正杰老师来的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欢迎来我家住。欢迎来我家住，阿杰老师啊，其实在这出戏当中处处都看得到德胜精神，
对对，我也是特别要介绍这个里面的这位难民迪亚罗先生
，
他虽然是从奈及利亚的黑人，可能也没读很多书
，
家里头从小就在奈及利亚的内战当中，他看着他的父母被民兵杀死
，
姐妹被强暴而死，他受了很多很多痛苦，可是他始终维持一个开朗的心
，
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
好难得的天性哦。
对
，他没有被环境打败，
没有，他一直很感谢接待他的这个家庭
，
然后他那份爱心也不自卑，这是让我觉得很特别
，阳光的个性，
对，很特别。一般我们寄人篱下嘛，
对，都有矮人一截的感觉，
然后都会觉得很自卑，甚至有些有的人还会有点坏心眼，可是他完全没有
，
他主动的帮助这个家庭很多一些出众的工作，例如女主人希望他帮忙把花园重新整理，他就用尽他所有了解的方法把它美化得非常漂亮，主人没有讲到的他都想到，
真是多走一缕路的精神，
对，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也看到这个家庭有一些潜在的危机
，
他就放在心里面，当机会来了他就开始讲一些很好的一些话，帮助这个家人能够彼此更和睦相处。
他真是有爱心又会成全别人。
对，虽然他年轻，虽然他地位卑，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是一号人物。我觉得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讲很重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不管你是家里环境很好或不好，过去坎坷或平顺，可是我们要一直觉得我是一号人物，
是
我一定对别人有影响力，
自尊自重嘛，
对，然后自我价值感也很重要。
嗯，
当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时候，很多的潜力就会发挥，
是，
而且我们真的可以对我们旁边的人会有帮助的。
有一句名言吧，他例如说，你要看旁边的每一个人，他都有至少一项比我还厉害的。
对对，
好，那当然相对我们也是别人旁边的人咯。
对呀，所以我们都是很有价值的人物啦。
是，所以要自我尊重，你才能够尊重彼此。我觉得在德国社会中比较看得到，尤其欢迎来我家住，他刚好形容了现在的德国状况，就是有一些德国人是愿意接待难民的，但相对有一些德国人也是歧视难民的。
对，戏里面是有他们的邻居是非常歧视难民，然后常常找他们麻烦。那在这戏里面，这个先生也很特别，因为他是外科医生，刚开始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变老了，发现自己开刀的技术不是很 OK 的，他会欺负刁难他底下的住院医师，然后发生很多的事情。可是他看到迪亚罗在他离家出走很落魄的时候，这迪亚罗却来找他。
嗯，
我觉得他看到一个他觉得很讲不好听有点低贱的人，
对，
居然能够关心他，
是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他也提醒他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男主人居然愿意听进去，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就是人生转变的关键点。
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盲点，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比我们厉害或者爱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人，这些人的提点的话，其实人生有好多的关卡都是可以顺转的。
对对，那个太太也是，她一直觉得他应该要爱先生多一点，可是他觉得那个，如果他多表达，觉得自己是很没面子的。
哇，
我觉得这很特别，
是高成就女人的心
情。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校长嘛，怎么可以低声下气呢？可是这迪亚罗却鼓励他说：“你真的不够关心你先生耶。”起先他是不太高兴，甚至会跟迪亚罗哭诉他先生怎么样对他不好。那迪亚罗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对，很简单，
对，很单纯的爱哈。
是，那这个太太也就安静下来听，
是，
我觉得在她心里面有发酵，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呐、
对，
当我的观点抵抗你的时候，我们就会互不相容，
对，
就没想到迪亚罗是一个这么柔软的中间人，所以等于为他们搭了一个桥，哎，
对。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正确的意见的时候，真的就带来好的结果。所以他是个有智慧的人，
真的，一个人的品格、内涵、特质、学问不一定成正比的。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黑人难民迪亚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出来。其实在我们周遭也有这样的人，很多的长者，
对，
因为在当年嘛，能够受教育的大概是微乎其微的人吧。
是是，
可是他虽然没有学校教育，他的生命教育、他的品格教育是很扎实的耶。
对。而且他人生的历练，对一些事情的轻重缓急看得比我们更准确，
是，生命经验就比我们丰富啊。
是，那这个女主人，我觉得她很棒的一点，当她发现她自己不太对的时候，她会在关键点的时候立马改变。当她先生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她真的180度改变，很认真的照顾他的先生，他先生也因为太太表达对他的爱，
重拾自信，
对，
不要再去医美了吧，
不去医美了，因为我觉得男人就很期待他的太太仰慕他，需要他，
把他先生当英雄崇拜，不管他有多少英雄特质，就是崇拜吧。
对对对，而且要实质的说出来。
对，
我觉得那个太太其实是有爱先生，只是他没有表达，所以先生也会觉得太太看不起他。
可是这样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就是每个人的行为模式会互相影响，你说我就说，那你不说我也当然不想说啊。
对，
所以好的会影响好的，坏的模式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力。
对，而且我觉得先说的人永远是赢家耶。
对，智慧的人、能干人都是带头的，不是吗？这就是领袖啊，
这才发挥你的影响力嘛。所以
对
啊，不管父母或者是儿女夫妻之间，发现关系不 OK， 觉得可以先说话，你就先说了吧。我跟你讲，你先说，你就是赢家，
真的
不会因为说I'm sorry 就表示你比他 卑微，绝对不会。
嗯，现在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家庭，我们任何人生层面里头，其实请啊、谢谢、对不起、赞美别人都是基本盘呢。
是，
你越能够顺畅的表达，你所处的单位、家庭才会更和谐，绩效才会更好，
而且那个潜能也会被开发的更好。所以何乐不为呢？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父母大概也很难对孩子说 sorry。这个父亲到后来也跟他的女儿说对不起，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女儿没什么用，读书每个学校读没毕业又换一个学校，因为父母都有插手在其中他的选择，所以到三十几岁还在念大学。
是，
我觉得当爸爸说对不起的时候，这个女儿
马上得着释放，
对，
她也就饶过自己了，
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后来她这个女儿真的就做了一个心理技师，她一直想做，可是爸爸觉得做医学院才是人才。
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啊。有些人你叫他听别人的心事，他根本没心啊。
对，所以愿意坐下来听别人讲话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耶。
那是个专业。
对，聆听就是爱，聆听没那么简单。
像我们蔡正杰老师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心理辅导家，所以我想很多的学生被您教导真的是很幸福。而我们节目当中能够透过您来说电影，其实也是为我们父母亲提供了很多出路。
我真的觉得亲子一起看电影一起讨论，如果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先做功课，
是，
然后把一些关键点请孩子多看一下的时候，真的可以从电影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别人的人生怎么走会更顺遂，怎么走会走得更有智慧更正确，互相帮忙。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观点，我们怎么样从孩子们的观点，其实有时候对我们也是新的启发。
是，孩子永远是我们的好老师。
是，对。
所以刚刚阿杰老师有特别提醒，欢迎来我家住这出德国片，其实父母亲可以先看，
对，
你先自己了解消化以后，才可以引导孩子看到该看的点。
对，
因为整出戏我们不能保证每个镜头都是很漂亮的，
而且有一些细节可能孩子们也一下子看不太懂。
是，
那父母总是人生历练多一点，您看得懂的时候，您帮助您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开设德胜新电影情单元的目的。因为唯有看电影，借着这些人物的剧情，我们才可以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读到自己的智慧。
对，
非常谢谢蔡正杰老师带来的好戏，欢迎来我家住，谢谢您。
不谢。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如果你想重听我们的节目，在任何时候进入网站点选 AOD 的系统，找到亲子节目迎风扬起，您就可以重听节目。希望好电影也能够提供给您作为教育的参考。祝福您一切美好，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